第八集。令尊今年多大了？小松稍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
72吧。”
哟，那不正好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？
姐姐惊讶地指了指诊室。
是吗？老师的看起来还很年轻啊，真是老当益壮。
那个叫老当益壮吗？
姐姐无奈地摇摇头。
老师算是退休隐居了吧，真是令人羡慕呀。
他本人是想要继续看诊了，不过眼睛不行了，好像是叫什么白内障吧。
记得3年前我也在电话中听母亲说过一样的话。
不是啦，是青光眼。
姐姐指着自己的眼睛说。
反正我分辨不出其中的差别，也没太大的兴趣知道。
不过这附近也该大医院了，算是急流勇退吧，
没伤到他的自尊就好。我用下巴指了一下诊室说：“
寿司来了。”
从厨房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：“
好。”
在庭院里的阿木和沙玉回答，然后母亲手拿着钞票走出来，坐在姐姐旁边，将钱递给小松：“
给20000元。”
小松站起来往自己的腰包里探。
那么找您3200万元。
不能算便宜点吗？叫了那么多呢。
那、啊、饶了我吧，海胆已经是瞒着我老婆偷偷幽会的了。
原来姐姐虽然说过不用麻烦了，但还是让母亲打电话去让他们给上礼额外附上了原本没有的海胆。沙月和阿木争先恐后地跑来，抱起放在玄关地板的寿司盒。
你叫沙月对不对？长那么大了呀。
小松看着他的脸说：“
我暑假长高了1.5公分。”
沙月露出白色的牙齿，抱着寿司桶的阿木也回头：“
我不练剑道了。”
他无奈地说完后，跑向了起居室。
又没人问你。
姐姐对着那离去的背影说道，大家都被这句话逗笑了。
那么，
小松边笑边站起来，喝掉杯里剩下的麦茶。
对了，差点忘了。
小松从屁股口袋拿出一包对折的电仪带，扯平带上的折痕交给母亲。
这个说是叫我一定要拿给您的。
小松用跟刚才截然不同的礼貌语气说。
哎呦，不用那么客气的。
母亲诚惶诚恐地说。
我们现在也都不给他念经了。
不。是我家那口子了，他在初中时是纯平的学妹，好像情人节还送过他巧克力。
小松露出既烦恼又不满的怪表情。
是这样啊，那就感激不尽了。
母亲深深地鞠了躬，将电仪带放在胸前。
喂，下次带了这种东西来就早说呀，害我们刚刚还叫你算便宜一点，你竟然在那之后才拿出来。
姐姐打破了肃穆的气氛。
抱歉抱歉，我也是老糊涂了。
拿电仪来还要挨骂，你还真能做人。
我在姐姐背后揶揄了小松一下。
就是说嘛，小松也露出这样的表情。
进来上个香再走吧。
母亲一边指着起居室一边起身说。
不了不了，况且我穿这个样子，我得赶回去了，免得老爸又做出什么事。
小松拉起腰包的拉链，鞠躬说了声明谢惠顾后走了。从我们家玄关到外面的马路上铺有石踏板，木屐踏在那上面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消失在蝉鸣声中。
完全是个成熟的大人了，
姐姐说，
以前很坏的呢。
据说小松高中毕业后曾经堕落过一阵子。
你们家三个小孩都长得很正直，像我们家店名就叫松了，所以连儿子都长得歪歪扭扭的吧。
记得以前他爸爸来送外卖时也曾坐在这个玄关口如此抱怨过。
人生啊，真是难捉摸。
母亲可能是跟我想起了一样的事情，看着电仪带若有所思地说。
吃饱了。
把留到最后的后蛋烧丢进嘴里后，沙玉迅速地站了起来。
不吃寿司了吗？
姐姐对着她的背影问。沙月嘴里含混地回答了些什么，跑向走廊。河里还剩下大概三分之一的寿司，浴室里传来了一些声响，然后她抱着西瓜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。
哟，沙月，小心点儿！
在厨房泡茶的母亲担心地说。沙月绕过父亲的座位，径直走向沿廊。不知是不是西瓜上的水珠滴到地板上了，父亲的脸沉了一下。他一边喝着油箱里为他倒的啤酒，一边无聊地翻阅着信夫拿来的新车目录。
啊，你爽嘞！
看到沙月的身影，阿木赶紧放下筷子站了起来。他们两个穿着摆在沿廊上的大人拖鞋下到庭院里。
不接没关系吗？
母亲用托盘端着茶杯从厨房走回来时问姐姐。
他们也想用敲的啦。
姐姐一边无奈地说，一边吃着沙月吃剩的寿司。看来两个小孩想要玩敲西瓜。
纯史君不玩吗？
母亲看着坐在旁边的纯史的脸说。
是的，我不想玩。
纯史拒绝得很干脆。他似乎对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完全不感兴趣。
真的不用吗？
邮箱里追问，那声音中隐含着强烈的一起去玩吧的意味，但纯史还是假装没发觉，只用力点点头答道：“
嗯。”
连头都不抬一下。沙月和阿木把西瓜放在草地上后，又爬上沿廊，进到起居室寻找可以用来敲西瓜的道具。庭院大概有15平大，摆着苏铁和柿子等各式各样的盆栽。盆栽是父亲过了60岁后，在他的一个患者的劝说下开始种的。在我这种外行人的眼里，看不出有任何一株盆栽是高价的。可是对父亲来说，在诊室之外终于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空间，那也就够了吧。起居室的沿廊正前方种了一棵百日红。在夏秋交接之际会开红色的花朵，就像现在。粉红色的花朵在9月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美丽。父亲好像对这棵树有着特别的情感，可能是因为他种下这棵树的时候，正好也是他在这里开办自己的诊所的时候。开花的季节可能要结束了，在树根附近散落着枯萎凋落的咖啡色花瓣。最近我只有在大哥的忌日才会回来，所以每次都能从起居室里看到即将凋谢的百日红。有时候难得在别的季节回家，若没看到庭院里开花的百日红，甚至会觉得好像不是回到自己家似的。
每年这红色都要更淡上一些。
每到这个季节，母亲总会仰望着花朵说同样的话，姐姐总会揶揄不可能啦。就算把以前的照片拿出来看，我也无法确定母亲说的到底正不正确。我看你们在浴室加装了扶手，我跟母亲说。
对呀，你爸去年摔了一跤。
听到母亲皱着眉这么说，父亲的脸沉了一下。
是呀，
姐姐附和。我这才想起他似乎在电话中提到过这么一回事。
屁股跌出那么大的淤青。
母亲用双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圆形。
哎呀，真是危险呢。
邮箱里忧心地看着父亲说。父亲自尊心很强，非常不喜欢被人担心或当作老人看。他是那种在电车上被让座反而还会不高兴的人。
还不都是你把用过的肥皂放在地上。
父亲斜眼看着母亲。
我才没有呢。
母亲虽然回答得轻描淡写，但反而有种讽刺意味在里头。
你看你看，这就是爸最擅长的，推给别人。
姐姐揶揄道。能够这样对父亲讲话的，在这个家里也只有姐姐了。这时 阿木拿着球棒从岩廊又跳回了庭院中。
喂喂喂，你用那种东西敲等一下要怎么吃啊？
会敲乱的。
正在喝啤酒的信夫也附和说。阿木拿来的木质球棒是我小时候用的那只，眼尖的他应该是在玄关的伞架里发现的。沙月也从厨房拿出浇油用的塑料垫，跟在阿木后面到庭院里去了。浴室的瓷砖坏掉了好多，我把话题转回浴室。
旧了就免不了会剥落呀。
母亲一边把倒好茶的茶杯递给大家一边说。
哦，那我等一下去修一修好了。
幸福嘴里塞满寿司说。
不用了，你是客人呢。
母亲很不好意思地说。
给他做点什么他会比较自在了。
姐姐如是说。
我跟金枪鱼一样了，不一直动就会死掉的。